请听那些随时可以公开的情书，播讲者七美。回到家，翻出那些用橡皮筋扎好的一叠叠的信，小瑞一封一封看着，仿佛回到当年的岁月。正如于斌所说，这是一些随时可以公开的情书。高考失利，心有定向。夏天的那个早上，小瑞去学校看分数，心有些忐忑，却还是满怀希望的，觉得肯定能遇到他，就把一件前天洗好的白衬衣认真穿上了。高考的结果却让小瑞如雷轰顶，班主任老师遗憾地看着他摇头，走出办公室一抬头，他在一棵树下看着他，眼神有淡淡的同情。回到家，母亲迎出来，小瑞一头扎进自己的屋子，泪流满面。他觉得对不住母亲，父亲去世得早，这么多年小瑞与母亲相依为命，他是母亲的期待和骄傲。高中三年，小瑞当了三年的班长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命运怎么在关键的时候跟他开起了玩笑呢？小瑞是在一周后走出家门的，说不清什么心理，他去了班主任老师家里。班主任抚着他的肩安慰，不要紧，复读一年，明年再考。他脚步轻盈地为小瑞倒水，扬着脸笑，像一朵芬芳的白玉兰。他肯定地说，来年你一定能考上更好的大学。郁闷的心一下子舒展了许多。他叫文君，是小瑞的同班同学，也是班主任老师的女儿。那一年他被武汉一所大学录取，在班主任家里吃过午饭后告辞，文君说去送送小瑞。两人并肩走在一条小路上，小瑞表面平静，心里却像揣着一只小兔，甚至能闻到他头发上淡淡的洗发水的香味。要分手了，小瑞突然说，去海边走走吧，海边就在不远处。文君犹豫了一下，点点头。那天的海水并不平静，不时有浪花击到岸上。文君小心地走在礁石上，躲避着浪花。忽然脚一歪，一个踉跄要跌倒，小瑞赶紧去扶。他倒在了小瑞的怀里，一股血液噌的一下涌上了小瑞的头，心也在一瞬间要跳出胸膛，鬼使神差的在文君的脸上轻轻吻了一下。文君全身一惊，小瑞也在惊异自己哪里来的勇气。他挣扎着推开小瑞，脚下却不稳，好容易站稳了，小瑞也松开了手。两个人红着脸呆立着，小瑞等待着他的裁判。他喘息一会儿，再用手捋了捋头发，垂了眼睛说，走吧。那年夏天，这一幕像小瑞生命中唯一的亮点，不停地在眼前闪啊闪。高考所带来的痛苦仿佛也变得淡了。小瑞一遍一遍地揣测，文君不是讨厌自己的，要不还不给自己一个大耳瓜子。从此，武汉成了小瑞最向往的城市。三年高考终上榜。第二年高考，小瑞又落榜了。 复读的那一年，每次考试，小瑞都名列全校第一名。巨大的反差让小瑞有眩晕的感觉。是重新复读，还是拿起锄头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？小瑞觉得自己被命运的大手紧攥着，再也无力挣扎了。文君的信就是这时候来的。他说，假期里他没有回家，在学校里参加活动，高考的结果听说了。他一直认为小瑞是班上最有才华的同学，也知道小瑞是不会放弃的。寥寥数语像一盏灯，将眼前划亮。那个夏天，小瑞一直在镇上的纸箱厂打工，赚足了去学校的复读费。小瑞是在第三年考上大学的，他考取了本省的一所大学，在一个偏远的城市。失落是无以言表的，小瑞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自卑过。上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摊开信纸给文君写信。写什么呢？写简单的校舍、失望的心情，还是写对他的思念？写好的信纸撕了一张又一张，最后只寄出去几句话，告诉他小瑞已开始新的生活了，一切都好。文君很快回信，拿着他的信，小瑞的心一下子雀跃起来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一字一句读起来。信里他表示祝贺，也讲述了一下自己的情况。小瑞沉浸在信里他的叙述中，仿佛他就在眼前，注视着小瑞，娓娓而谈。信忽然间被人抽走，是一位男同学跟小瑞搞恶作剧。小瑞跳起，红了眼抢信。从那时候起，班上的同学们都知道，遥远的武汉有小瑞心爱的来信。大学四年，小瑞跟文君通了四年信。通常，小瑞写一封，文君回一封。如果两周内没有回信，小瑞再写一封，然后他的回信便姗姗来迟。信里他们谈学习，谈读书，谈成长。小瑞再也不敢贸然行事，害怕他一生气再也不给自己来信了。那些来信，小瑞按照日期整整齐齐码在箱子底，从不肯轻易示人。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，有同学提议，不管是哪位同学有来信，对大家公开一次。毕业分手之际，大家心里都有些依恋和伤感，这样的提议得到了一致的响应。那天，一位同学举着一封信走进教室，是文君的。小玉的脸突然的红了，心也砰砰跳起来。同学一脸的坏笑，对小瑞说，要公开哦。小瑞点点头，撕开。那位同学对着全班同学声情并茂地读起来。那时候，文君已经上班，信里他讲自己的工作感受，写了很多。读到最后，同学又翻开信纸的背面看了看，满怀期待的脸上写满了失望。小瑞环顾四周，别的同学脸上也同样写满了失望。小瑞是忽然间意识到了，他和他所有的来往信件中谈学习、谈生活，唯独不谈感情。那天夜里，小瑞失眠了，反反复复地想，他对自己有感情吗？如果没有，那年夏天在海边，他不会那样反应。他更不会不厌其烦地给自己来了这么多信。小瑞衡量来衡量去的结果是，他含蓄委婉，所有的话都包含在这些信里了。 四年思念成回忆。毕业后，小瑞去找过文君，在他的办公楼下，他走来，一袭白裙，长发飘飘，浅浅笑着，如同一朵芬芳的白玉兰。小瑞有一种恍惚的感觉，说了一会儿话，小瑞的手心不断的冒汗。文君要请他吃饭，他忙推辞，说自己只是路过，还要赶车，匆匆又离开了。在文君面前，他依然是自卑的。那时候的小瑞正为工作四处奔忙，工作一直没有着落，权衡很久，小瑞决定考研。他们的书信就是在那时候断的吧。来年，小瑞考上了武汉一所大学的研究生，三年后又读了博士。小瑞的路仿佛是在读研究生之后平坦的。博士毕业后，他被公派出国，一年后回来，在国家的一个重要机构搞科研工作。文君的情况，小瑞隐隐知道，他换了一份工作，结婚了，老公是一名商界人士，生了一个女儿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小瑞还想给文君写信，问问他，那些信他还留着吗？再次翻开那些信，是在遇见一位老同学后。坐飞机，有人从后面拍拍小瑞，一回头，惊喜交加，身后站着一位高中老同学，名叫于斌。飞机上，两人抚今追昔，说起往日的校园、老师，也说起文君。于斌说，
大学里，我跟他谈了四年恋爱，结果还是分手了。
小瑞目瞪口呆，这怎么可能？那几年里，他一直跟自己鸿雁传书，他在脚踏两只船。
不，
小瑞连忙的摇头，小瑞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玷污他的想法。看着小瑞有些恼怒的表情，于斌愣了下，随即明白什么似的，笑说，
对了，你们在大学期间不是一直通信吗？基本每周一封。说实话，那时候我还吃过醋，心里有些生气，趁他不在的时候把你的很多来信偷偷看了，才知道你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，那些信都是一些随时可以公开的情书。
仿佛有一颗炸弹嗡的一下在小瑞脑子里炸开，想起大学毕业前夕同班同学失望的表情，小瑞的心慢慢沉下去。回到家，翻出那些用橡皮筋扎好的一叠叠的信，小瑞一封一封看着，仿佛回到当年的岁月。正如于斌所说，这是一些随时可以公开的情书，可正是这些情书曾经给失意与自卑的小瑞多少安慰与鼓励啊。两行清泪流下来，泪光朦胧中，小瑞仿佛又看见文君浅浅笑着，白玉兰一样的走来。
一直到双手像枯树一样斑驳，这些字才想起了当时的温柔，一直到又在走遍千万个门口，这些心才想起了